马太福音系列讲到102，当神离开时，马太福音24:1-2，韦保罗牧师，2007年12月16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8月13日。我们现在读马太福音24:1-2。现在，请听神的话。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以上是神的话语，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理解这段经文的恩典，即使我们只看前两节。主啊，这段耶稣所讲的教导，后来被称为橄榄山讲论。求你帮助我们明白并警醒，不被那些诽谤或攻击基督本人和工作的人所迷惑，使我们不效法他们。求你帮助我们成为智慧、明理、完全认识神旨意的人。天父，我们祈求，借着你的话语和圣灵，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中成就这一切。我们奉基督之名祷告，阿们。多年来，我与各地教会的许多信徒谈过，他们常因牧师不断强调末世论而感到疲惫。末世论是研究末后的事的学问，是一种流行的神学类型，也衍生出许多电影和书籍。然而，我知道很多信徒，单单因为牧师不断重复他们强烈关注的某个主题，无论是末世论还是其他，都感到厌倦。我不会这样做，尽管这是我的个人立场。当前流行的末世论观念在文化中被称作马可先生，但我无意离开通过马太福音由圣灵向我传递教导的追求。我的目标是深入马太福音，听神要我们通过马太福音学到什么。所以，我不打算在此全面展开末世论的所有观点。末世论课程，我们偶尔会在主日晚上进行，将来会安排时间讲解。但同时，在研读马太福音24:25的过程中，无法避免触及末世论问题，这是理解经文所必须的。就像圣经的其他主题一样，准确理解末世论会带来祝福，而误解末世论则会带来混乱，甚至阻碍基督国度的推进。我的末世论观点只会在理解经文时必要的被提及。我的目标是专注于经文本身，使我们的思想更符合基督的心意，更深理解神对我们的爱，并从中得到信心和安慰，同时荣耀神。这是人一切言行中最高贵的追求。现在来看经文，马太福音24:1前半节，耶稣出了圣殿。有人曾问一位著名宗教人物，911事件发生时，神在哪里？当时许多牧师面对麦克风，这位与著名牧师有关系的人被问到这个问题，他回答说，我们请神离开我们的国家。十诫从墙上被移走，祷告从学校被移除，任何让我们心思向神的文件、声明和符号都被抛弃。我们请神离开，而神作为绅士，不会停留在不受欢迎的地方。我认为他的回答有一半是对的。某种意义上，神确实会离开，当人类拒绝他、反叛他的智慧、慈爱和恩典时，神允许人获得他们所求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神不在场。圣经多处提到神似乎离开场所，例如耶利米书6:8，耶路撒冷啊，你当受教，免得我心与你生疏，免得我使你荒凉，成为无人居住之地。以西结书8:6，人子啊，以色列家所行的，就是在此行这大可憎的事，使我远离我的圣所，你看见了吗？你还要看见另有大可憎的事。当人硬心抗拒神，割断他的智慧与恩典时，他们最终会得到自己所求。你可能听说过 D 地狱被定义为神的缺席，实际上是神的审判之赛场。当人蔑视神，必然导致残酷和放纵，神仍然在，只是在审判中，而非恩典中。耶稣离开圣殿，意味着他不会再进入，也不会再祝福这个圣殿，因为这个圣殿已经成为贼窝。神从不中立，永不模糊不定。那些试图从基督手中夺取权柄的，等待他们的是地狱最炽烈的地方。马太福音24章一节后半节说，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多年我曾向一位朋友见证，他总是礼貌地保持距离，从不生气。一天，他满心激动地对我说，他走进一座漂亮的教堂，参加婚礼或葬礼，我记不清了。他说，如果神存在，他一定在那座建筑里。我当时也同样惊讶，起初以为他在开玩笑，可他是认真的。门徒在此也是如此，他们凝视圣殿，惊叹不已，充满了敬畏与好奇。在马太福音中，这一切显得很清楚。因为当门徒把圣殿的建筑指给耶稣看时，我们读到的只是耶稣出来的情景。但在马可福音13章一节，我们读到，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路加福音中同一事件的记载是，有人谈到圣殿如何用美丽的石头和捐赠装饰。基本上，他们在说，耶稣，你看这座圣殿，多美啊！看这些石头。朋友们，我们多容易被表面的美丽所打动，这既危险又容易迷惑。有人曾把一句话归给耶稣，用来描述这一问题，对伟大的心灵而言，没有什么是真正伟大的。我不想夸大其词，我认为我们应当欣赏美和艺术，也应鼓励欣赏，但这里的核心是，他们期望耶稣被圣殿的壮丽所打动。我们常常以为自己不会如此受表象影响，对美丽建筑物的外观不会动心。然而，现实往往让我们低估了这种影响。我想起我们以前聚会的地方是一所学校。有人研究过教会，他们说，一旦你们有了自己的固定场所，教会人数会翻倍。这是一个有趣的统计，建筑物就能带来这种幻想吗？我曾多年担任教练，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小场馆打球，我在采访中称其为地狱。场地很小，观众的膝盖几乎顶在我身上，我坐在长椅上担任教练，第一排的看台就是我们的座位。比赛时，我叫暂停，回到座位，发现有人坐在我的位置上，甚至膝盖顶在我背上，他们尖叫喧嚷。我们从未在那里赢过，我常告诉队员们，不要被环境影响，你必须排除干扰。他们总是表现得很勇敢，但每次只要出现一点失误，观众就会尖叫，队员们就开始互相指责，最终我们从未获胜。即便在职业体育中，人们全年训练只为主场优势，但即便每年收入2400万美元，也无法脱离这种心理影响。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有一群见证人为我们加油，希伯来书12章一节，我们需要把心思放在天上，但表面的环境仍然会影响人心。这一点在宗教建筑中尤为明显。任何非天主教徒走进罗马圣彼得大教堂，都会被其建筑威严所震撼。你走进去，会被金饰、骨灰等宗教遗物的庄严和权威感所震撼。想象一下，一个16世纪的农民走进这样的建筑，该有多么敬畏。现代高科技的大教堂和精心设计的庙宇也能产生类似效果。我想起耶稣时代的圣殿，耶路撒冷的圣殿，对于加利利人来说也是如此令人震撼。西律王监督建造的圣殿被称为西律圣殿，耗费了8年时间， 雇用了10000名工人，是古代世界的建筑奇观。约翰福音2章20节告诉我们，整个建造过程用了46年。对于生活在加利利的大部分门徒而言，这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看到如此宏伟的建筑，他们被深深吸引，以为耶稣也会同样惊叹。然而他们错了。耶稣清楚地知道，外表的华丽并不代表内在的生命力。现代的体育场馆、宗教设施或大型教堂也类似，外表再热闹再壮丽，也不能保证其中有真正的属灵生命。显而易见，真正的教会不是建筑物，真正的基督徒不应寄望于新圣殿的建造。新约中从未提到将建造另一座圣殿，除了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约翰福音2章19至20节，他指的是自己的身体。彼得教导我们，信徒是活石，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我们就是神的殿。这一点可能显而易见，但仍值得重复。我们必须小心，不要让建筑物成为衡量属灵生命的标准。门徒走向耶稣，指着圣殿惊叹，耶稣，你看这些建筑多么宏伟啊。耶稣用誓言肯定了这座吸引他们注意力的建筑将很快变为废墟。他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我之前提到，流行宗教人物的回答有一半是对的，神却实会离开。但神的离开是恩典、智慧、慈爱与祝福的离开，同时也是他在灾难和审判中的在场。以色列的宗教领袖、掌管圣殿事务的人，本应熟知耶利米书26章18节，西安必被耕种下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向丛林的高处。这是预言圣殿将被毁。今天我们没有先知明确告诉我们神的审判何时发生或具体形式。很多人喜欢用事件来解释神的审判，但我们不应越界去臆断。圣经明确告诉我们，神的审判是因罪而来，而不是根据人随意的推测或事件。圣经告诉我们，旧约最后一卷书就预示了基督降临所实现的应验。我读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马拉基书中比较直白，也许需要稍作心理准备，但这是圣经的内容。弥迦书3章1至12节，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你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像要下锅，又像釜中的肉。到了遭灾的时候，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他却不应允他们。那时他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论到使我民走差路的先知，他们牙齿有所嚼的，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凡不供给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攻击他。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必遭遇黑夜，以致不见异象，又必遭遇幽暗，以致不能占卜。日头必向你们沉落，白昼变为黑暗，先见必暴愧，占卜的必蒙羞，都必捂着嘴唇，因为神不应允他们。至于我，我及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趋往正直，以人血建立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时训会，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 正如我们刚读过的马太福音23章，耶稣所面临的正是这样的宗教领袖，法利赛人，为了权力、地位和财富，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却仍倚靠神，自以为安全。他们以为与圣殿有联系就能获得保护，认为自己是神的子民，是神的祭司。因此，神宣告，所以因你们的缘故，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朋友们，这是旧约对我们在马太福音中所读事件的预言，写于事件发生前约400年。圣殿所代表的献祭制度，讽刺地引来了神的震怒，因为人们将真正的神羔羊牺牲在圣殿中。神的羔羊降临圣殿，因圣殿而被牺牲。但千万不要误会，他们不是为拯救世人的灵魂而这样做，他们的动机是阴险、残忍、放纵的。然而，神却以他的主权，使这对耶稣所做的残酷行为，成为拯救许多人性命的工具。正如约瑟所说，这是所有献祭终结的时刻。我之所以提到这点，是因为若研究末世论，你会听到献祭的终结这一短语。基督的献祭一次而永远完成，圣殿中指向耶稣的献祭也随之终结。我们在但以理书9章26至27节中看到相关事件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耶稣在马太福音中使用的你的房屋必成为荒场，即与此呼应。他将立约于多人中间，在半期结束献祭和供物，献祭制度终结。那显为可憎的事物必使圣所荒凉，直到末期完成。大多数人将其视作未来事件，但若将语言与弥赛亚的到来成与圣所的毁坏、荒凉和献祭的终结联系起来，自然会将其理解为耶稣时代的实现。为什么神要毁灭圣殿和耶路撒冷？这是旧约所预言的，新约中得以应验。圣殿的毁灭表面上是对恶人的审判，对那些行恶可憎的人实行应得的惩罚。耶稣用比喻说明这一点，法利赛人听了心知是指他们自己。然而对信徒而言，圣殿的毁灭却是益处，它表明人不应执着于圣殿及其世俗堕落的元素，而应追求神所应许弥赛亚的真实信仰。朋友们，还有比那些看似真实的信仰更具迷惑性的事物吗？我想起多年来传福音时遇到的人，有些人我传了20-30年，他们以为找到新的信仰就让我高兴，但当我发现他的新导师竟然是乔尔·奥斯汀，我才意识到人往往被表象或流行文化迷惑，而非真正的信仰。耶稣不会允许他的子民被假装的圣所所迷惑，而那不过是死亡的体育场。马太福音24章3节末，我们读到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我在其他讲道中讲过橄榄山，这里不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旧约撒加利亚书预言弥赛亚将站在橄榄山上。当弥赛亚站立时，山岭分开，百姓逃避。撒加利亚书14章说，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那么这活水何时从耶路撒冷流出？我们还在等吗？新约多次告诉我们，约翰福音4章10节、4章11节、7章38节，基督就是活水。这不是未来的事件，而是在耶稣完成救赎工作时发生的现实。 当他站在橄榄山上，这活水便开始涌流。在当今文化中，对基督为王的理解，流行的看法并不认为这是在基督完成救赎、被钉十字架、复活并升天时已经应验的事件。如今最普遍的观点是，这仍是未来的事件。他们认为，正如沃尔福特与祖克在他们的圣经注释中所言，当基督在未来建立他的千禧年国度时，这段经文才得以实现。朋友们，我必须尊重地表示不同意。我相信耶稣的国已经开始建立，耶稣已经站在橄榄山上，活水正在流遍世界。神的国不是通过一次性的世界性大灾难而普遍建立的，而是像芥菜种一样，从小开始逐渐长大。主必做全地的王，这意味着他的君权将普遍被认知，但这是通过一颗一颗的心灵借着圣言和圣礼逐步实现的。让我们不要重蹈五饼二鱼事件的覆辙，当时众人想用武力立耶稣为王，也不要像在荣耀进城时的人，甚至在升天时的使徒们那样错误地认为神的国建立和扩展是一种放手不管的行动，认为耶稣会立即且无所借助地让世上的君王屈膝。我的意思是，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基督所有应许的完全实现将在他再来时的一次大事件中完成。到那一刻，所有君王才会俯伏，他才会坐上大卫的宝座，成为世上君王的主宰。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具误导性的错误。耶稣以不同的方式说明了他的国。我们作为他的子民，被呼召成为他恩典的管家。基督的君权和福音所带来的成就，是通过他的福音和圣灵改变人心而实现的，而非通过某次巨大的灾难事件。我们将审判日与耶稣建立国度的日子混为一谈，也混淆了神扩展国度的方式。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是神的器皿，是他恩典的管家，彼得前书四章十节。我们的属灵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肉的，而是在神面前有能力，能攻破坚固的营垒，推翻各种阻挡神知识的论断，将各样的心思意念擒拿，使其顺服基督。哥林多后书十章四至五节。朋友们，胜利的力量来自福音。我刚才提到，当时门徒们以为神的国建立是一件无需人参与的事情。他们问主啊，何时建立国度？以色列何时得胜？他们仍然以为也许是对的，以为耶稣会运用超自然的能力立即完成他所应许的世界应有的一切。耶稣不断纠正他们的思维，不，这不是未来的事，我已经来过，我已站在橄榄山上，神的国将像河流、像海洋般扩展，像芥菜种、像教、像从圣殿流出的河流，像以赛亚书中所描述的植物渐渐生长扩展。他已经来到你我心中，而我们的责任是确保他传递到下一代，为神的荣耀和灵魂得救。耶稣已经建立了他的国，其根基是先知和使徒。神的话语，耶稣基督，是这根基的房角石。根基已经奠定，正如保罗所说，我们要在这根基上建造。将审判日与神国的建立和增长混为一谈，是一个严重错误。我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说明，这正是今天许多人理解上的偏差。我理解这个话题难以掌握，我自己过去也持有不同观点多年。我希望大家能耐心对待，也希望在接下来的两章中，我能将耶稣所说的末世论讲论阐释得更清楚。我们祈求父神，愿迷的灵不离开我们的教会，愿基督的灵常与我们同在，使神的话语和迷的教会在我们心中成为宝贵而圣洁的财富。帮助我们为信仰征战， 愿我们的言语有智慧、适度而得体。父啊，我们及球迷的智慧、荣耀与真理得以彰显，因为若偏离，这将破坏迷的荣耀，也危及人灵魂。我们祈求借着基督，我们能真切认识迷，明白迷的真理，并永远经历迷的爱、恩典、真理和引导。阿们。